今天我们来看《创世纪生命读经》第105篇，这一篇的题目是约瑟和便雅悯的属灵意义之一。我很早就熟悉雅各12个儿子的历史，但是以前没有体会到他们的历史是何等的甜美和奇妙。我越花时间在创世纪49章，就越欣赏这12个儿子，去探究他们的历史是非常值得的。头4个儿子，流便、西面、利位和犹大，他们都是有罪的，但是最后2个儿子呢，就是约瑟和便雅悯，他们两个是没有过错也没有缺点的，他们是完全的。在头4个和末了2个儿子之间有其他6个儿子，我们在但的身上看见了背道，在加德的身上看见了恢复，在亚瑟身上我们看见了丰裕，在拿弗他利身上我们看见了复活。你假如照着创世纪49章把这12个儿子的记载摆在一起，你就会得着一幅你自己的图画。当我看雅各这12个儿子的时候，一面我对他们很惊奇，另外一面我感谢神，因为我在他们身上就看见了自己的图画，我也看见了我所经历的那位基督，还有在基督里面的救恩和变化。以往我们都是流便、西面、利位和犹大，但是今天呢，我们都成了约瑟和便雅悯。在有罪的人当中，利位和犹大这两位，他们转变成为相当积极的人。利位他转变成为有祭司职分，犹大他转变成为有君王职分的。所以在雅各12个儿子里面，至终就有了祭司的职分，也有了君王的职分，还有最后终极的完成。在下面几篇信息里面，我们要看见终极的完成是有2件事，第一就是福，第二就是居所。我们将要被完全带进神宇宙的祝福里面，同时呢要成为他的居所。罪人成了神的祭司和君王，然后最后在神宇宙的祝福底下，并且成为他永远的居所。假如我们看见这一段记载的意思，我们就会大声的呼喊说，并且赞美主说，从前我们是流便，但是今天我是利位、犹大、约瑟和便雅悯。我们要成为神祝福底下的君王，我们要成为神的居所，直到永远。你有没有体会到圣经竟然是那么奇妙呢？你有没有看见在创世纪49章这一章里面，竟然有整本圣经的精华，还有雅各12个儿子的历史、以色列国的历史、教会的历史和我们自己属灵历史的摘要呢？每一样东西都在这里。这一章虽然是富有诗意、非常深奥，但是却是相当的简要。这一章是包罗万有的，它包括全本圣经，涵盖了12个支派的历史、指明教会的历史，并且描绘了我们个人的历史。何等的奇妙！毫无疑问的，这一章是概述了神在他选民身上的对付。神对付他的子民是开始于罪人，然后经过变化，至终就达到终极的完成。终极的完成就是福和神的居所。在雅各12个儿子里面有各种不同典型的人，我真的很感谢神给雅各12个儿子。雅各假如只有1个儿子，那怎么办？在神眼中，亚伯拉罕和以撒都只有1个儿子，因为神只算以撒 和雅各，神不算以实玛利或者以扫，但是呢，神的经纶却需要12个支派。为着这个缘故，雅各就必须要有12个儿子，就是有10个支派还是不够。有一天，在所罗门死了以后，以色列国就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有10个支派，另外一部分有2个支派。但是就是这10个支派还是不够，必须一定要有12个支派。我们需要记住雅各12个儿子的名字：流变、西面、利位、犹大、西布伦、以撒加、但、加德、亚瑟、拿弗他利，然后约瑟和便雅悯。好，在这篇信息里面，我们要来看约瑟和便雅悯一部分的属灵意义。那在这里包括3件事：第一，就是多结果子；第二，就是得胜；第三，就是信靠。在下一篇信息里面，我们要来看福和居所这2件事。好，我们先来看这3件事。第一是多结果子。第一个小点，多结果子之树的儿子。创世纪49:22说，约瑟是多结果子之树的儿子，是全旁多结果子之树的儿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这里说约瑟是多结果子的，他专注于结果子，没有时间做别的事。他没有时间和他的弟兄们去争辩，或者和别人来征战。一个人所以被消极的事占有，就是因为没有被积极的事占有。许多的圣徒聚在一起，而不完全忙于正的事，这个就没有益处了。在这种情形下，他们不会注意那些积极的事，反而自然的会被消极的事霸占。这个就好像马太福音第12里面那个人，他里面是空的，所以就被7个鬼所附。那个人他就好像一栋干净的空的公寓。许多圣徒他们里面是干净的，但是他们是空着的，无所事事，所以消极的事就进来了。圣徒们需要被积极的事占有，然后他们才没有容量、时间、精力去做闲谈一类的事。闲谈就证明我们的精力过剩，但是约瑟他不是无所事事的人。在以后的信息里面，我们会看见他从年幼的时候就忙于积极的事，他是专注于他父亲的意志、他父亲的心思、他父亲的兴趣，还有他父亲的使命。所以那些消极的地鼠啦、狗啦就没有机会进来。假如一个房间挤了20个人，没有一只地鼠敢进来的，这个房间反过来说，假如是空的，那些地鼠啦、狗啦就想要进来了。所以使圣徒避开消极的事，最好的方法就是用积极的事来充满他们。我再说，约瑟从他年幼的时候只有开始完全专注于积极的事，主要的他是忙于结果子。当约瑟的父亲和12个弟兄还有他们的家人下到埃及以后，他们就成了约瑟结果子伸展的管道。那个时候约瑟在埃及不光是仅仅个人在那里伸展，他是和70个人一同伸展神的行政。在那里我们看见约瑟是多结果子的，全世界都在约瑟的伸展底下。约瑟他是一幅图画，一个预表，意思就是这个预表必须要借着召会来应验。召会的人必须是结果子最多的人。行传2启示，彼得和11个使徒，他们是何等 多结果子的人。历代以来，凡是爱主并且被主占有的人，也是多结果子的人。49:22呢，说月收不光是多结果子，更说他是多结果子之树的儿子。儿子在这里这个词是指明大的树干或者枝子，也就是说月色是多结果子的树的枝子。在全宇宙当中只有一棵多结果子的树，那个就是基督。基督也是神的枝子，他是一棵多结果子的树。在撒迦利亚书6:12说，看哪，那名称为枝子的，这里的枝子就是基督，基督就是神的枝子，已经把神伸展到人性里面，然后至终他也成了一棵树。在讲到结果子的约翰福音15里面，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所以在这里基督就成了葡萄树。在约翰15:5，主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作为这一棵多结果子的树的枝子，我们都需要多结果子。你不要去想你的软弱、失败或者视为可怜的光景。教会的历史总是有两面，就是黑暗的一面和荣耀的一面。当我们去注意荣耀的一面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好多丰富的果实。不但彼得、保罗，连所有爱主的人，他们都是多结果子的。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说会说，哎呀，我们软弱了，我们的处境不乐观啊，这个扩增很慢，人数啊一直很少。但是你假如有属天的眼光，你会看见教会是一个多结果子的，教会的历史就是结果子的历史。我再说，你不要从黑暗那一面来看周围的情形，要从荣耀的一面来看。我们的神是得胜的，教会是多结果子的，枝子是伸展出去的。历史历代，彼得、保罗和所有爱基督的人，他们都有许多的枝子。关于结果子的第二点，就是枝条探出墙外。这些的枝条，第22告诉我们是探出墙外，那个意思就是他们是越过一切的限制，把基督扩展出去的。他们是在各种环境中显大基督。创世纪49:22说，月色的枝条探出墙外。墙在这里是表征限制。自从五旬节以来，一堵又一堵的墙是筑起来，要限制枝子的扩展。有一天，彼得甚至被关在监里，但是就是那么坚固的营垒，也不能限制这个枝子的扩展。一年又一年，十年又十年，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反对者和仇敌，他们筑起许多的墙来，要限制教会结果子，但是每一次这个枝子都探出墙外。我凭着已过50所看见所经历的，能够见证这件事。在这些年间，我看见了枝子多结果子。当尼弟兄在中国被主兴起来的时候，的确是多结果子的树的一个大的枝子，是多结果子的基督的枝子。当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非常清楚，没有什么能够限制他的见证。尼弟兄他有负担，要做耶稣的见证，反对组织的基督教。 结果呢，甚至许多基督徒他们也筑了一个墙来限制他，散布一些关于他的谣言。让我告诉你们一个恶毒谣言的例子。尼弟兄他得救以后，就从一位名叫何寿恩的姊妹得到很大的帮助。何寿恩姊妹有一位同工叫做 Miss Rose 克鲁斯，那他们两个都是从英国到中国来的传教士，但是尼弟兄得救的时候，他们两个都已经离开了差会，在中国凭着相信神而活。因着尼弟兄从何寿恩姊妹得到很多的帮助，所以 Miss Groves 也认识了尼弟兄了。尼弟兄得着何寿恩姊妹的帮助，同时也得着这个柯姊妹的帮助。1929年何寿恩姊妹被主接去，那个 Miss Groves 就留下来搬到上海去。有一天呢，这个 Miss Groves 听到说有一个女人和尼弟兄住在一起，所以她就来找尼弟兄查问这件事。那个时候尼弟兄还是一个单身汉， Miss Groves 她这位年长的姊妹就好像何寿恩姊妹一样很爱护尼弟兄，所以对她非常关心。这个姊妹就说，哎，我听说一个女人和你住在一起，那是真的吗？尼弟兄说，对。那个姊妹就责备他，问他，一个单身的青年男子怎么可以和一个女人住在一起呢？是尼弟兄亲口把这件事告诉我的，目的是要帮助我来明白自我表白是什么一回事。他告诉我说，他是乐于受责备，他也告诉我说，和他住在一起的其实是他的母亲。他说这个话不是要表白自己，是要给我一点的帮助。那我就问他了，为什么不把这件事告诉这个 Miss Groves？ 尼弟兄他当时就回答我说，他并没有问我那个女人是谁啊，他只是问我有没有一个女人跟我住在一起吗？当我告诉他是有一个女人和我住在一起，他就开始责备我，那我就没有再说什么了。这是一个有关散播尼弟兄谣言的例子。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尼弟兄他结婚了以后，在上海立刻兴起了很大的骚动，这是仇敌新竹的另外一堵墙。尼弟兄他给我看了一张报纸，那是上海也可能是全中国销路最大的一份报纸，报纸上用大字印着关于他结婚的反面新闻。尼弟兄对我说，长寿弟兄，在我一生当中我从来没有听过人结婚以后会发生这样的事。今天在各处散布着许多关于我们的谣言，但是没有一个关于像关于尼弟兄的谣言是那么的恶毒。散播一个女人和尼弟兄同住这个谣言，事实上就是指明仇敌经常是想要新筑围墙来限制他结果子，但是尼弟兄的果子已经探出墙外了。你看今天在全地都能看见他的果子，没有人能够将这个果子围堵住，就是有人新筑了144肘高的墙，那些枝子还是要探出墙外。在那些年间，我看见了尼弟兄所遭遇的一切事，我感谢主让我看见这些事，并且让我和他一同的经历这些事。所以当我听到关于我的谣言的时候，我就能够笑着说，我对这个早有预备了。过去我看见过1000尺高的墙，现在你们的墙只有15尺高位。我愿意告诉美国所有反对者说，我想你们不能造1000尺高的墙，可能你们最高只能造500尺的墙，但是我告诉你，我已经经历过 看出一千尺高的墙。主知道我不是在夸口，至少我们中间两位从中国来的年长弟兄能够做见证，过去我和倪弟兄一同受过苦，散布关于我们的谣言并不是新事。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应该告诉那些反对者，他们是在浪费时间，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压制这个见证。限制我们的墙造得越高，知子就越快探过这个墙。在《使徒行传》第五章，加马列他说了一句名言，他说：“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因为他们所谋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遭毁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毁坏他们，恐怕你们倒要显为是攻击神了。”如果这个不是主的恢复，就应该被推翻；如果这个不是主的恢复，就应该沉到太平洋底去。但是如果这个是主的恢复，所有的反对者就要小心，因为他们要蒙羞，他们永远不能击败这个见证。他们越想要把这个见证压下去，这个见证就升得越高。教会的历史的确能够证实这件事。让我说一点我个人的经历。我得救了以后，因着主的怜悯，我成了一个有追求的基督徒，一个追求主的人。在我家乡的基督徒都很爱我，但是有一天为着主的恢复，我被主得着了。有一个教会在我的家乡兴起来了，照着局外人来看，是我在那里传道施教。在教会兴起来以前，有一些基督徒他们邀请我到他们的聚会里面讲道，他们甚至为我预备了往返的交通工具。在中国，这个是爱和尊敬的表现。但是教会在哪里兴起以后，那些邀请我到聚会里面讲道，甚至为我预备交通工具的人，他们在街上遇见我的时候，就完全好像看不见一样。然后呢，关于我的谣言就开始传开了。有的谣言说我在教训异端，我头一次进入教会生活就已经被人定罪为异端了，这个对我并不是新事。五十几年以前，我的家乡在华北是以圣经知识最为著名的城市，有些青年人是基要派传道人的儿子，他们听到我讲异端的谣言就来参加聚会，要亲自来看看究竟是什么。在这个以前，他们不但不参加他们父亲公会的礼拜，反而去剧院呢、戏院呢、赌场了。这些青年人他们从事这样罪恶的活动，他们的父亲并不很关心。但是当其中一些人被教会生活吸引了，被教会生活得着了，那些牧师就开始警告他们不要参加我们的聚会。其中一个青年人对一位牧师说：“我去赌场、去戏院的时候，你没有为我所做的来警告我。好了，现在我去一个地方能够听见神的话，并且在属灵的生命上得到很多的帮助，哎，你反而来警告我不要去那里，请你不要再来找我，我参加了这些聚会得了帮助，我要继续的接受这种的帮助。”这个说明什么？这个说明知子探出了墙外。已过历年来，反对者从我的家乡到各地跟着我，包括在台湾在内。一位传道人他特意从我的家乡到台湾，想要破坏我的执事。当我因着这个反对感到困惑的时候，主就说：“你看看保罗，你再读读使徒行传，使徒们到什么地方去，反对的犹太人就跟着到什么地方去制造麻烦。”最近有一位弟兄，他收到澳洲的一位巡回传道人的信，这个信里面对我有许多消极的讲论，整封信上没有一句是积极的话。但是 写这一封信的人，在好多年以前又写过另外一封信，对我大加赞扬。这位巡回的传道人在好多年以前写的信上是这样讲的，他说，对我来说，李长寿在个人生命上始终是属神的伟人，在他的职事上是结果子最多的神的仆人，我确信我给他系鞋带都不配。我想主假若把他这一位杰出的仆人的赏赐给我一半，甚至给我十分之一，我就心满意足了。你看，写了那么好的一封信，但是呢，最近同样的这个人所写的关于我的信却是满了污蔑的谎言。你很难相信这两封信是同一个人写的。写第二封信是因为多结果子的枝子已经伸展到澳洲的雪梨去了，有的人看见在澳洲探出了枝子，他们就激动起来，不知道怎么做才好，所以他们写了这封信，目的是企图限制主的恢复在澳洲的开展。当我在创世纪49章22节的光里面来看这样的事的时候，我就很喜乐。为什么呢？因为枝子仍然在探出墙外。今天我们所遭遇的正符合这一节所写的，反对者他们是在浪费他们的时间，他们新筑的墙越多，这个枝子在那里探出去就越多。你想一想，一个在主耶稣的名里面传福音教圣经的巡回传道人，他怎么能够撒谎甚至污蔑一位弟兄呢？这个就是今天基督教可怜的光景，没有良心，没有道德标准。只要有人能够拦阻主的恢复，他们就高兴了。但是呢，没有一堵墙能够拦阻枝子的伸展。事实上，反对恰好是帮助主的开展，这是月社的经历。这个1958年啊，我被邀请到英国去，从那个以后就有人想要限制主的恢复扩展到欧洲，但是呢，他们什么都做不来。现在枝子在德国、在瑞士，甚至在丹麦、在瑞典正在探出墙外，没有人能够限制月社的伸展。我们假如是今日的月社，那谁能限制我们呢？关于我们的谣言今天也在中美洲和南美洲散播，但是赞美主，主在巴西的恢复今天像野火一样蔓延，没有一个救火员知道怎么办。在这个野火开始蔓延以前，基督教里面的反对者传播关于我和教会的谣言。我请你们再等一段时间，要看一看要发生什么事。一切在于我们是不是今天的月社，如果是的话，就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件事能够限制枝子探出墙外。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点，就是月社的得胜。关于得胜，第一个小点是胜过弓箭手的攻击。创世纪49章23-24节说，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埋伏等候他，但他的弓仍旧坚硬。月社他胜过了弓箭手的攻击，这件事的属灵意义是在一切的苦难中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苦难不能够压制我们，我们反而能够征服了苦难。下面第二点，因着大能者而健壮。月社他虽然受逼迫苦害攻击，但是呢，他仍旧健壮。他不但健壮，而且他是敏捷。在创世纪49章24节说，他的手背因雅各之大能者的手健壮敏捷。 越是他越受攻击，他就越健壮，他的苦难也训练叫他更加敏捷。要是假如我们要叫我们的背和腿敏捷，我们就需要接受苦难的训练。越是是受过训练的人，他叫做苦难受了训练。今天对我们也是一样，一切的反对和谣言不过帮助我们成为敏捷的。当然乐师是因着雅各的大能者而健壮和敏捷，他的力量他的敏捷的源头是神。你假如读乐师的历史，就会看见神是一直和他同在。当他受波提凡的妻子引诱的时候，他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你看这个就指明神是与他同在，他的力量和他的敏捷都是从神而来的。关于约瑟的得胜，第三个小点就是思略如狼，在49章27节，他将便雅悯比作思略的狼。他说便雅悯是个思略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狼不是一个好听的名词。关于得胜，第三个小点是思略如狼，在第49章第27节，他将便雅悯比作思略的狼。他说便雅悯是个思略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狼不是一个好听的名词，但是什么时候你撕裂一样东西，你就不能和善了，反而你必须要像狼一样。当我们必须要拆除一些东西来完成安纳罕的会所的建筑的时候，我观察做这些工作的人，每个人的脸上的表情都是强猛的。一个绅士他不能拆毁什么东西，你假如要拆毁东西，你就必须要是狼。便雅悯就是一头这样的狼。在林后10章5节，保罗说将理论和各样男主人认识神而立起的高寨都攻倒了，又将各样的思想掳来，使他顺从基督。我年轻的时候，我认为保罗说这个话太骄傲了，说到将理论和各样的高寨攻倒，并且说到将各样的思想掳来，这个一点不和善、谦卑、文雅、温柔、慈仁。当保罗写这个话的时候，他就好像一个思略的狼。很多的时候我和别人接触，我是谦卑和善的，但是有的时候呢，我好像把东西撕成粉碎的一头狼一样。在普通的谈话里面我是一个绅士，但是有的时候呢，我是毫不留情的。有的时候我的同工，甚至我的妻子，我亲爱的妻子，要我对人仁慈一点，但是你能够要求一个思略的狼仁慈吗？一头狼假如能够说话的话，他会说在我的语言系统里面没有怜悯这个词。思略的狼他不会显示怜悯。我们不是把人撕成粉碎，我们是思略撒旦，我们是把异义的思想、异义的理由撕成粉碎。这一切的高寨必须要被撕成碎片。下面第四个小点，抵触如牛。申命记33章17节说他的威严像他公牛中头生的，他的脚像野牛的脚，用来抵触万邦直到地极。这脚就是以法莲的万万，马拿西的千千。 在这里月色被比喻作抵触的牛。在前面一篇信息里面，我曾经指出，当基督回来的时候，他就要把俄国人从美帝那里抵触出去。我确实的相信这件事，但是我们今天也可以经历月色就是抵触的牛。当我想到我和倪弟兄以往的经历，我知道我的确看见了那推进的胜利。反对者联合了各方的力量来压榨我们，但是这里有抵触的胜利，抵触的力量，抵触的脚。你等一下的时候，你就会看见月色这个抵触的力量。月色它是多结果子的，它在撕裂和抵触上都是得胜的。今天我们在主恢复里的都是月色，刚强的把反对撕裂，把反对推走。你们有很多人读过一本小册子，叫做《何等的异端》，两位圣父，两位赐生命的灵，三位神。这本小册子已经出版了几个月了，还没有人能够写出信来大辩我们，反对我们。反对者的口，他们已经被封住了。他们写书的手已经被切断了，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应付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和灵前十五章四十五节的话。不管有多少人曲解以赛亚书九章六节，他们没有办法默想这个父里，这里的父的名称。这一节说，有一子赐给我们，他的名称为永在的父，有或者永远的父。那这位永远的父一定就是神神格里面的父。你假如说以赛亚书九章六节的父不是神神格里面的父，那你就是相信有两个父，两个圣父，这个就是异端。但是在全宇宙当中只有一个源头，就是神神格里面的父，你不能有另外一位父来作为另外一个源头。请你不要跟我讲历史，讲南西亚信经，或者讲别的信条。我不在意信经，我只在意以赛亚书九章六节纯净的话。还有灵前十五章四十五节说，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有的人反对我们，他们曲解这一节说，这里所说的灵不是那灵。但是你不要忘记了这里的形容词赐生命的灵，这一节是说到赐生命的灵。你相信这一位灵和神神格里面的圣灵是不同的两个灵吗？假如是你是这样相信的话，你就是相信有两个赐生命的灵了，那是异端。你看在打这个仗的时候，我是把仇敌撕成粉碎的一头狼。有的反对者他们就去求助于南西亚信经了。南西亚信经就好像一双两寸长的鞋子，我们的脚呢有十二寸长，你要削了你的脚去适合那双小鞋子呢，还是要买一双大一点的鞋子来适合你的脚呢？这个启示录它是说到七零，但是南西亚信经它有包括七灵吗？没有。新月也说到赐生命的灵，但是南西亚信经有哪一部分提到赐生命的灵呢？也没有。所以那双鞋子是太小了，我们所有的意象是远胜过那个信经里面所包含的。我们不可以削减意象来适应那个鞋子，反而呢，我们要抛弃那双旧鞋来接受圣经纯净的话。好了，让整个基督教来反对我们吧。至终我们要看见结果是什么。在主的恢复里，我们有撕裂的力量，也有抵触的力量。迟早仇敌他们不只要被击败被征服，也要无条件的投降。 神正在得胜的来率领我们。真理就是真理，约瑟就是约瑟，便雅悯就是便雅悯。下面第三点，信靠。创世纪49:24也说到牧者就是以色列的磐石。25说，就是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主者必祝福你。这些的经节指明为什么约瑟和便雅悯是终极的完成。我们信靠雅各的大能者，他们信靠以色列的牧者，他们站在以色列的磐石上，他们信靠那全丰者。信靠那全丰者就等于新约里面腓立比书4:13所说的，我在那加我能力者的里面凡事都能做。在这里说以色列的牧者，那就等于彼得前书5:4所说的牧者基督，他要显现。最后这里讲到以色列的磐石，那就等于新约里面的基督，就是教会的磐石。临前10:4说，所喝的是出于随行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在雅各对约瑟预言的祝福里面，我们看见约瑟多结果子并且得胜，乃是由于他信靠主。我们假如要成为今天的约瑟和便雅悯，我们就必须要是信靠大能者，信靠以色列的牧者，信靠教会的磐石，并且信靠那全丰的一般人。我的良心能够做见证，假如不信靠神，我什么也不能做。我假如不为着在主恢复里面所做的每一件事祷告，那我就没有平安。我为着在主恢复里面所做的每一件事祷告，一直到我有平安有把握为止。在我释放一篇信息以前，我一直祷告，只等到我充分得着了灵感和能力。约瑟的一生是信靠的一生，是靠神而活的一生，这是约瑟多结果子和得胜的秘诀。虽然诗的词语很精简，但是雅各对那配得我们信靠的神却用了许多的名称。他称这位神为大能者，为牧者，为磐石，为全丰者，为你父亲的神。我们不是信靠神的第一代，我们是较晚信靠神的一代。我们看见先祖们他们信靠神的见证，现在呢，他们的神就成了我们的神。所以我们跟随他们的脚踪，信靠他们的神。神是那大能者、全丰者、牧者、磐石和根基。哈利路亚，我们是站在他上面并且信靠他，所以我们是多结果子的，也是得胜的。